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本期还是由我们两个历史频道的编辑来给大家推荐我们频道内的优秀节目。另外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就是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那这个是我们历史频道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之后啊，我们从那里引进的。之前呢，就是在介绍成吉思汗的那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件事儿啊，当时还和大家就是说了许多从他们那里引进的这些节目。就是当时呢，其实我们是以为啊，已经把那里引进的那些节目应该是全都上线了，对吧？但是没有想到啊，后来仔细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那么几个。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啊，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之前有一次引进了百家讲坛的节目之后，也以为全部上线了，结果后来发现一查还是落下了几个。不过啊，这次我们在发现落下的这几个节目之后呢，就一下把他们全都上线了，总共是四个啊。除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之外，还有晚清重臣曾国藩、晚清军事揭秘、五大名著中的法文化。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们平台搜索这些节目啊，或者在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也可以找到。刚才说的这个落下节目那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吧，立个 flag， 以后呢要是再出现这种事儿，我决定啊就请我们的主编直播跪榴莲。
不，主编说我要直接扣你的钱。
那我觉得让他直播跪榴莲更靠谱。那好，那现在咱们就来说回本期节目的主角司马迁啊。那说起司马迁呢，大家会想到什么啊？就是我估计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司马迁写的那本《史记》，对吧？关于鲁迅先生啊，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了啊，从小背到大，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哎，是这个都知道。
第二个呢，就是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啊，只要是举一个身残志坚的例子，那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司马迁，对吧？就是说啊，司马迁虽然受了宫刑，但是忍辱负重，写出了千古名作《史记》，而且一定会引司马迁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啊，这个例子都快被各大中小学生都用烂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这么用，没想到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还这么用。
我就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有跟我们说过这么有一次这么跟我们说
啊，
说。我在批作文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的学生在那写呀，说伟大的司马迁为了写出史记、一次又一次的忍受着腐刑。我当时心里就想，你说司马迁招你惹你了，为了忍受，
哎呀，对，
为了成为好材料，还得一次又一次的受着这个腐刑。
这个明显就是这个语文学艺不精啊。但其实如果我们对司马迁有一些了解的话，那就知道司马迁可不只是光写过史记和受过宫刑啊，他其实是一个立体的人物，还有其他很多的故事。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呢，我的研究方向就是秦汉史，那所以呢是一定要读司马迁的那本流芳千古的史书啊，史记。那因此呢，每当听到司马迁这三个字的时候呢，就总是感觉到觉得非常的熟悉，
老朋友了，是吧？
对，所以呢，对他的生平事迹也比较了解。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司马迁。关于司马迁出生于哪一年呢？那这个不太清楚啊，不是我学艺不精啊，不知道，而是因为《史记》和《汉书》上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呢，史学家也是争论不休。不过主要是两种观点，第一种呢是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时期啊，也就是在公元前145年。那另一种呢就认为他出生于汉武帝时期，大概就是公元前135年，这两个大概是差了10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观点呢？
那就是因为史记和汉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这个司马迁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是后世的一些史书上啊，比方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书上就写了，
会多多少少有记录一点。
他写了说司马迁那个出生于哪年，但是呢有的书是这么写的，有的书是那么写的，所以你也不太清楚，
就衍生了两种版本。
对，那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呢，他在看到古代的这些史学著作这么写了，根据司马迁的生平他去推测，那最终分成了两派。那一派认为呢他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另一派呢就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135年。 不过据我所知啊，就是很多史学家就是更认同前者，
就是汉景帝时候
啊，对，就是公元前145年这个。
嗯，
那他出生在是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的韩城市，啊，年幼时候的这个司马迁呢，他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识字，在大概10岁的时候，他就能够阅读《尚书》《左传》《国语》这些东西了。啊，你想想你10岁的时候干嘛呢？啊，
10岁的时候玩泥巴呢。
那后来呢，他的父亲叫司马谈啊，谈是谈话的谈，就去这个当时汉朝的首都长安啊任太史令，那这个太史令是个什么官呢？他主要是负责记载历史，编写史书，另外呢还负责掌管国家的典籍、天文历法还有祭祀这些事儿。后来在司马迁年龄大了一些之后呢，他就去长安去找他父亲去了，并且在长安求学。在长安呢，他总共是认识了2位儒学大家，第一个人叫孔安国，那另一个人呢就是董仲舒，就是那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那这个人恐怕很多人就比较熟悉了。
嗯，毕竟是课本里的知识，梅超纲。
对对，在这2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司马迁呢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哦，这两个人后来直接成了他老师了。
对，那不过这个其实也有争议，因为那个史书上记载的时候呢并不是很明确，只是说这个司马迁呢是求教于他们，所以也是有争议。那史学家目前也是认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那种拜过这2位，当成是自己的老师？那这个目前也是
不好说，
对，不好说。
嗯，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司马迁跟这2个人肯定是认识，而且受到了这2个人的影响。
嗯嗯嗯，
那这个是肯定的。那所谓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在父亲的建议下呢，司马迁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游历天下。那这一去呢，就是3年时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去过今天的湖北、湖南、浙江、上海、山东等很多的地方。这个咱们得说一下啊，那司马迁出去呢，可不是像今天很多人出去旅游打卡去了，可，那他去呢，其实是有着很实用的目的呢。
深度游是？
对，就是一个非常深度的游啊，比方说开阔视野，另外呢，见识当地的名胜古迹，尤其是一些古人的遗址。你比方说他在汨罗江畔曾经平调过屈原，啊，在会稽山呢，这个是在目前的这个浙江境内啊，就考察过大禹的墓地。大禹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大禹，他还去过山东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还有孔子留下的遗迹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深度的游，所以你从司马迁这一路的行程来看，你大概也能够猜得出来，他这次游历的目的其实主要是去实地考察历史人文景观，拜访名人故居，那搜集有关当地历史人物的资料，那这个为他后来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嗯，
啊，我想当初他的父亲建议司马迁出去游历天下的时候，恐怕也有这样的目的，
用心良苦。
对，那在司马迁游历完成之后呢，他就回到了长安啊，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当了一个叫郎中的官。那这个郎中可不是看病的那个江湖郎中啊，他是这个皇帝的随从和侍卫，职责呢主要是负责守卫宫殿和在皇帝出行时准备车马。这个在汉朝的内朝系统之中呢是级别最低的小官。哎，但是别看他官职低，但是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能够经常的接触到皇帝，所以呢经常会有额外升迁重用的机会。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中央或地方的一些官就从这里面选出啊，所以当时很多人对这些职位都非常的热衷，
潜力股。
对，果然后来在公元前111年的时候，那司马迁呢就奉命出使西南夷。那西南夷是什么地方呢？它这个是汉代啊对分布于今天西南广大地区的云南呐、贵州、四川少数民族的总称。那派他去干什么去了呢？其实主要就是招抚当地的各个部族，还有视察汉朝在那里设的那几个郡。
嗯，
啊，这个是司马迁第一次去西南夷地区啊。之前他在游览大江南北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没有去过，所以他到了西南夷之后也进行了一番考察。他把这次在西南夷地区的所见所闻都写进了他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之中。那在司马迁出使西南夷的时候呢，汉武帝正在准备封禅泰山的活动啊。封就是一封信的封，禅是禅让的禅。那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听过这两个词的，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封禅。
嗯，
那古人认为啊，群山之中以泰山为最高啊，号称是天下第一山，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来祭天，称为封；在泰山下的小山祭地叫禅，这是完整的封禅。 那封禅泰山呢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啊，可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封禅泰山的，只有那些功绩特别显赫的皇帝，而且在他的治理下，那国家呢是步入了太平盛世，而且还有天降祥瑞，哎，这样的人才可以封禅，目的就是以此来向天地报告自己治理天下的伟大功业，同时呢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间啊，这个意思就有点像什么，他完成了 KPI， 向他的老领导汇报了。也可以这么理解，
相当真实。
对对对，皇帝封禅的这个目的呢，除了要向天下人宣扬自己的功绩之外，另外就是要向世人表明自己君权神授，受命于天、
嗯、
啊。那当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咱们前面已经说了，他是太史令，对吧？
嗯，
他是参与并且制定了封禅大典的礼仪，而且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到洛阳的时候病倒了，啊，没有办法，就只能在这个。洛阳养病。那你看啊，封禅这么大的事儿，当时每个大臣都是以能够参加作为莫大的光荣。那司马谈呢，他本来是可以参加的，但是却因为病不能去了，所以他心里就很不舒服，他就很抑郁啊，然后病情就更重了，
就心态没调整好。
对，你想想，我估计一般人心态也很难调整的好。你假如说你中了个500万的大奖，现在突然告诉你说你号码错了，你想你心里啥感觉？
心态崩了。
对。那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出使西南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他也去这个泰山参加封禅大典。那正好路过洛阳的时候，就见到了他危在旦夕的父亲。那司马谈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对吧？
嗯，
所以呢，就跟他的儿子说，就嘱咐他说，我死之后啊，你一定会做太史令的。你要做了太史令之后，就千万不要忘了我要编写的史学著作。他就说这个从战国时期一直到现在已经400多年了。那期间呢，由于诸侯兼并啊，混战，大量的史书都丢散了，而且记载还中断了。那现在呢，咱们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啊，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数不胜数。但是我作为太史，却不予评论记载，结果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这个是我的责任。那我对此感到十分的不安啊，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所以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实际上是继承父亲的意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嗯，
那他父亲一开始就再写了吗？还是没写，完全交给
这本书呢？本来就是他父亲要写的，
嗯
啊，只可惜没有动手就去世了。他在生前呢，已经写了一小部分，而且准备了很多的资料，
嗯、
确立了部分的论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史记》中的有些内容，他就是司马谈写的。你像《史记》中有一个叫《论六家要旨》的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用来评价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呀、墨家呀、道家呀、法家、名家、阴阳家。总共六个思想门派的，还有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黎生陆贾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等等。那这些文章最后有一个评价的部分
啊，
这些人物的
太史公
约
啊
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部分也是司马谈写的。所以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史记这本书是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
嗯
嗯，那后来这个司马迁啊，就果然成为了太史令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利用职位的优势，阅读了大量的宫廷收藏的这个档案啊、秘文呐、史籍啊，这些东西在外面可是看不到的，
绝密档。
对对对，就是那个，从而呢为写史记做准备。到公元前104年的时候，司马迁就开始正式动手写史记了。这一写啊，就是4-5年。
嗯，
那正当司马迁以为他可以顺利的完成父亲的遗志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打乱了他的写作计划。那这个呢，就是李陵事件。
这个就不少人就都比较熟了。
嗯，对，
他替李陵说话，然后就被汉武帝那啥了。
对对对，受了宫刑。就是李陵呢，他是西汉著名的将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嗯，
在公元前99年的时候呢，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哎，但是不幸的是遇到了匈奴单于的主力，最后不得不以5000步兵与8万匈奴骑兵交战，那结果就很明显了，寡不敌众，然后就失败了。失败之后呢，李陵投降了，啊，没有战死。那汉武帝得到消息之后就非常生气啊，说就是你要不就殉国吧，要不你就被人弄死吧，你这投降你这算怎么回事啊？这太丢人了。所以他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李陵的一家老小全抓了。那当时满朝文武官员啊，就察言观色，哎，一看这皇上生气了。前几天他们还称赞李陵就是特别英勇，因为李陵主动跟皇上说要出征匈奴嘛，对吧？
嗯。
结果现在就开始附和汉武帝啊，说这个李陵啊不行啊， 啊，太丢人了。那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就问司马迁的看法。那司马迁他就实话实说了啊，他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呢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而且常常奋不顾身的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那这次李陵他只率了5000步兵就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的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那最后是在援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仍然是奋勇杀敌，那就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啊。虽然最后李陵自己陷入了失败之中，但是他杀伤的匈奴人之多，也足以显赫天下。他说，我相信李陵之所以不死，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次报答汉朝，那不是真的投降。
所以就是完全的为李陵说好话，
对，
和朝中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对，他为李陵辩护。
那太史令不是说只是编写一些史记资料然后祭祀一类的吗？
对，
这汉武帝为什么这种感觉时政要闻的东西也会咨询他？
因为他是国家的大臣，他有资格上朝，他只要能够上朝呢，皇帝自然会询问各种事儿，像他们这个不奇怪。就像你看啊，就是你但凡上朝的时候，国家的一些大事儿不会说因为你只是这个职位的就不允许你发表意见了，对吧？这个汉武帝呢，他听了这个话之后啊，就很生气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初汉武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的时候呢，李陵只是协助运输。那后来李陵上书，他是请缨单独领兵作战，最后和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啊，而且打了一仗。结果李广利这个人身为汉军主帅，这次战功却这么少，那汉武帝就判断呢，说这个司马迁是故意污蔑、诋毁李广利，为李陵游说说情。最后就把他给下狱了，然后判了死刑。
死刑？
对，死刑。那关于汉武帝啊，为什么这么护着李广利呢？其实是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当时最宠爱的妃子啊，李夫人的哥哥
啊。
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一首诗啊，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首诗里面的佳人指的就是李夫人。
是，这首诗就是李夫人的另一个哥哥李延年写的。
对对对对，就是他写的。
但是史记上还有一段说是这个李延年从此也羽上卧起甚贵行。
对，
这个羽上卧起，
这个意思呢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就是正常的理解，就是说他和皇上关系特别的好啊，同吃同住同睡，那这个特别的好。当然还有一种理解是认为汉武帝就是男女通吃啊，有点同性恋的倾向，所以跟这个李延年关系特别的好啊，那就是两种意思。那所以就是李广利呢，他就是汉武帝的大舅哥嘛，对吧？所谓爱屋及乌，所以就比较护着他。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汉武帝就想说，就是那是我亲自任命李广利为统帅的，那你司马迁含沙射影的说他有问题，你这不摆明讽刺我吗？是吧？你说我不会用人，最后才把他这个下了狱，而且给判处死刑了。那不过根据汉朝的律法啊，说这个死刑其实也可以不死，有两种减免的手段。第一，拿50万钱赎罪；第二，受宫刑。那司马迁他这个官比较小，家里面也比较贫穷，那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啊，那就只剩下另一个选择了，就是宫刑。但是宫刑呢，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受宫刑这个就是极大的不孝，而且你身为男子受了宫刑，那生理上的影响那咱就不说了，首先你在人格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那司马迁呢，他就是肯定是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啊，就是悲痛欲绝，然后其实是想到了自杀。但是考虑到史记呢还没有写完，那父亲的遗志呢还没有实现，自己还不能死，所以最后就只能选择受宫刑。那后来司马迁在写给他朋友的信叫报任安书中啊，这个我记得咱们原来学过这个课文，我记得是。
对，学过
啊。里面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隐忍苟活，忧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者也。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之所以忍受着这些屈辱苟且的活下来，现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心中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如果我平平庸庸的就死了，那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了啊。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读这个报任安书的时候呢，我读到这句话，哎，觉得就是感慨万千。 就是能够感受到司马迁就是那种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啊，甘愿忍受一切的苦痛，一切流言蜚语，忍辱负重的心情。那我想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他在写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勾践还有韩信在当时的那些心情还有想法，他在心灵上应该是能够跟他们产生共鸣，也有可能就是司马迁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之中得到了鼓励，就是让自己坚持下去。
是这个理想和境界真的很少人能达到。
对对对，
就是司马迁是为了写出史记然后能够忍受这份屈辱。但是呢，嘉靖年间时候另外一个叫柯维奇的人，他也是为了写出一部宋史来，就是甘愿自宫。我觉得当时特别觉得是说他身边小妻小妾环绕，然后呢每次他想编宋史的时候就被这些莺莺燕燕所打扰，他就觉得不行，我这个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啊，然后一想到自己的偶像司马迁，顿时福至心灵，自宫写出了一本宋史新编。
这个、
陈老师，你听过这个宋史新编吗？
这个事儿我倒是知道啊，不过其实这两个事儿没什么可比较像，那因为一个是主动的选择，另一个是被迫的，对吧？那前者呢 对于这个柯维奇而言，他可能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是值得的。那不过受宫刑这件事儿对于司马迁来说却是奇耻大辱，是他一生中永远的痛。不过两者自然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们愿意为了实现理想达成目标，那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对于柯维奇而言呢，他是自宫了，但是对于司马迁而言呢，他愿意忍受被迫受到宫刑之后的奇耻大辱啊，没有自杀。所以就是有一句话，我就是说，你没有成功，要么就是你对自己不够狠，要么就是你对别人不够狠。那我想这两个人都做到了对自己够狠，所以他俩成功了。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宋史新编啊，这个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这个宋史新编他因为口碑特别的差，所以没有被列入二十四史，反倒是柯维奇觉得那个宋金辽三史写的特别不好的列入了二十四史。
所以也其实是一个毒鸡汤的故事。有时候你做出了牺牲也未必能成功。
对对对对对。那在受到宫刑大概两年之后呢，那司马迁就被赦出狱了，当时任官职是中书令，那负责在皇帝书房里面去整理宫内的文库档案。那同时呢，司马迁也在一直写史记啊，在这个公元前九一年的时候终于完成了。历史总共是14年，总共写了52万多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的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4年间，总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列为24史之首。他对这个后世的文学和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不过呢，史记它最初并不是叫史记，而是被称为太史公书啊，因为司马迁他做过太史令嘛，然后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太史公，然后他这本书也被叫做太史公书，一直是到东汉末年的时候人们才开始称这本书为史记啊。那到差不多三国的时候吧，然后史记就成了太史公书的专用的名了。那在写完史记之后呢，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关于司马迁的任何记载了啊。所以就是关于司马迁是怎么去世的，然后什么时候去世的，那目前就是一个谜啊。所以历史学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猜想。哎，你就是有一个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呢汉武帝临死之前和司马迁的那次见面和对话，那其实就是一个猜想，那史书上其实是根本没有记载过这件事情的。这就是研究秦汉史的一个悲哀啊。我们研究秦汉史就是因为原始资料太少，那很多的东西呢你就只能去依靠考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还有猜测等等去做出这种就是这种自己的一些研究。
怪不得所以说研究秦汉史的人都能像陈老师这样特别能自圆其说，是吧？
哎，不过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司马迁他是怎么死的，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作品《史记》。这部作品呢让人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司马迁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那因此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想了解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司马迁的故事和解读啊，不妨去我们历史频道听一下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这个节目。
好吧，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对，
这期节目里头这么下来 我觉得听众朋友们能感受到陈老师对于司马迁深深的敬爱，就是始终在录音棚里浩然正气地进行着讲述。
太史公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我作为研究秦汉史的，你在读他的史记还有他的生平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不易还有高尚的人格，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具备的，正是因为稀少，所以才更值得他人敬佩。这一点我相信听众朋友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或者说再去听了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这个节目之后，也许能够产生和我同样的感受。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儿了，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
对，
最近里面的内容也是有改版，陈老师已经不是每天一分钟了，是一周几分钟来着，一周三乘二分钟是吧，
每周一三五更新，然后每次呢就是不定时啊，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个历史的知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听听，
就是全新的升级版。
对，
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咱们下期再见。